啊，我们花一点时间啊，好，那我们啊就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生命的历程当中来经历你。今天我们要继续借着列王记下的啊所经历的事，在你的面前向你啊来交托，求你保守赐福。让我们借着这些经文，我们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保守眷顾赐福，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呢还是要继续把耶拿达再讲一次，因为耶拿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历史的历程当中成为我们一个思想的。所以我们从第十章的十五节开始呢，那我们读到第十二章。好，那就一个人读五节啊，开始。
耶户所纳与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来迎接他，问他安慰他说，你诚心待我，像我待诚心待你吗？约拿达回答说：“是。”耶户说：“若是这样，你向我伸手，他就伸手。”耶户拉他上车。耶户说：“你和我同去，看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于是请他坐在车上。到了撒玛利亚，就把撒玛利亚的亚哈家剩下的人都杀了，直到灭尽，正如耶和华对利亚所说的。耶户招聚众民，对他们说：“亚哈侍奉巴利还冷战，耶户却更热心。现在我要给巴利献大祭，应当叫巴利的众先知和一切拜巴利的人，并巴利的众祭司都到我这里来，不可缺少一个。凡不来的，必不得活。”耶户这样行是用诡计要杀尽拜巴利的人。
二十节，耶户说要为巴利宣告严肃会，于是宣告了。耶户差人走遍以色列地，凡拜巴利的人都来齐了，没有一个不来的。他们进了巴利庙，巴利庙中从前边直到后边都满了人。耶户吩咐掌管礼服的人说：“拿出礼服来给一切拜巴利的人穿。”他就拿出礼服来给了他们。耶户和利甲的儿子约拿达进了巴利庙，对拜巴利的人说：“你们查看查看，在你们这里不可有耶和华的仆人，只可容留拜巴利的人。”耶户和约拿达进去献平安祭和燔祭。耶户先安排80人在庙外，吩咐说：“我将这些人交在你们手中，若有一人脱逃，谁放的必叫他偿命。”耶户献完了燔祭，就出来吩咐护卫兵和众军长说：“你们进去杀他们，不容一人出来。”护卫兵和军长就用刀杀他们，将尸首抛出去，便到巴利庙的城去了。
26节，将巴利庙中的塑像都拿出来烧了，毁坏了巴利柱下，拆毁了巴利庙作为厕所，直到今日。这样，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利，只是耶户不离开以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犯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犯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
只是耶户不精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耶和华使以色列人陷在那罪里的大罪。在这些日子，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使哈薛攻击以色列的禁忌，乃是约大德东基列全地，从靠近亚嫩谷边的亚罗尔起，就是基列和哈山的加德人，已变为马拿西人之地。耶户区其余的事，凡他所行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耶户和他列祖同睡，站在撒玛利亚，他儿子约哈斯接续他作王。
耶户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8年。亚哈谢的母亲 亚他利亚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但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耶示巴将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从那被杀的房子中拖出来，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破房里，躲避亚哈利亚，免得被杀。约阿斯和他的乳母藏在耶和华的殿里六年，亚哈利亚篡了国位。第七年，耶和耶大打发人叫加利人和护卫兵的众百夫长来，引他们进了耶和华的殿，与他们立约，使他们在耶和华殿里起誓，又将王的儿子指给他们看，吩咐他们说：你们当这样行，凡安息日进班的三分之一要看守皇宫，
三分之一要在苏尔门，三分之一要在护卫兵院的后门，这样把守王宫，拦阻前人。你们安息日所有出班的三分之二，要在耶和华的殿护卫王，个人手拿兵器，视为护卫王。凡擅入凡班次的，必当致死。王出入的时候，你们当跟随他。众百夫长就照着祭司耶和耶大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各代所管安息日进班出班的人来见祭司耶和耶大，祭司便将耶和华殿里所藏他为王的枪和盾牌交给百夫长。
护卫兵手中各拿兵器，在团和殿那里，从殿右直到殿左，站在王子的侍卫。祭司领王子出来，给他戴上冠冕，将律法书交给他，告他做完。众人就拍掌说：愿王万岁。亚他利亚听见护卫兵和民的声音，就到民那里进耶和华的殿，看见王照例站在柱旁，百夫长和吹号的人侍立在王左右，国中的众民欢呼吹乐。亚他利亚就撕裂衣服喊叫说：反了反了。祭司耶和耶大吩咐管辖军兵的百夫长说：将他赶出班外，凡跟随他的必用刀杀死，因为祭司长说不可在耶和华殿里杀他。
众兵就闪开让他去，他从马路上往东去，便在那里被杀。耶和耶大使王子立马与耶和华立约，做耶和华的名，又使王子立约。于是王子就到巴利庙拆毁的庙，打碎打了半像，就在坛前将巴利的祭司拿塔杀了。祭司耶和耶大派工看守耶和华的殿，又率领百夫长和加利人与护卫兵以及国中的众人，使王从耶和华殿下和护卫兵的门进入王宫，他就做了王位，国民都欢乐，河城都干净。众人将亚哈利亚在王宫那里用刀杀了。约阿斯登基的时候，民间起水。
十二章第一节，约户第七年，约阿斯登基，在耶路撒冷做王四十年。他母亲名叫西比亚，是别示巴人。约阿斯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回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约阿斯对众祭司说：凡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之物所持通用的银子，或个人当纳的身价，或乐意碰到耶和华殿的银子，你们当从所认识的人收了来，修理殿的一切破坏之处。
无奈到了约阿斯王二十三年，祭司仍未修理殿的破坏之处，所以约阿斯王召了大祭司耶和耶大和众祭司来，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呢？从今以后，你们不要从所认识的人再收银子，要将所收的交出来，修理殿的破坏之处。 众祭司答应不再收百姓的银子，也不修理殿的破坏之处。祭司耶和耶大取了一个柜子，在柜盖上钻了一个窟窿，放在坛旁，在进耶和华殿的右边。守门的祭司将碰到耶和华殿的一切银子投在柜里，他们见柜里的银子多了，便叫王的书记和大祭司上来，将耶和华殿里的银子储算包起来，把所凭的银子交给督工的，就是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他们把银子转交修理耶和华殿的木匠和工人，并瓦匠、石匠，又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修理耶和华殿的破坏之处，以及修理殿的各样使用。但那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没有用以做耶和华殿里的银杯、蜡剪、碗、套和别样的金银器皿，乃将那银子交给督工的人修理耶和华的殿，且将银子交给办事的人，转交做工的人，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诚实。
不用赎愆祭、赎罪祭的银子没有奉到耶和华的殿，都归祭司。那时亚兰王哈薛上来攻打加特，攻取了就定义上来攻打耶路撒冷。犹大王约阿施将他列祖犹大王约沙法、约兰、亚哈谢所分别为圣的物和自己所分别为圣的物，并耶和华殿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子都送给亚兰王哈薛，哈薛就不上耶路撒冷来了。约阿施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阿施的臣仆起来背叛，在夏希拉的米罗峰那里将他杀了。
二十一，杀他的那臣仆就是是米亚的儿子约撒撒基，朔寿的儿子约撒法。众人将他葬在大卫城给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亚马谢接续他做王。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个刚才我们为什么从这个约拿达开始读呢？因为我们要在当中思想，因为在这些王纷纷扰扰争闹当中的时候，那么我们会从当中学习到，那么王要怎么做也就是说，如果有权柄交在我们手中的时候，我们应当谨慎，应当如何？那么第二个我们应当看的是，如果我们在别人的权之下，王的权之下，或者在社会当中，我们应当怎么样谨慎。那上次我有跟大家讲，我们不要变成连累人的，也不要被人连累所以这当中呢约拿达后来在耶利米书的时候，他告诫他的族人就是说从就告诉他们不要喝酒，不要购置田产，不要盖造房屋，就一直住帐篷那我当时跟上次跟大家提约拿达得了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就是在这一段他是谁？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所以呢当他看到这个耶户起来杀了亚哈的众子的时候，他就起来迎接耶户。那迎接耶户的时候呢，虽然这个是他有心来迎接耶户他觉得耶户在这个时刻是为神大发热心的，所以他又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觉得这样子一个新的王应当可以帮助以色列回到那个正确的信仰的路上。所以当他耶户也趁这个机会拉他上车，因为他显然是一个民间被大家所认同敬畏神的人，所以耶户就答应他说，我会神会大发热心这个16节就讲你来看我跟怎么样为耶和华发热心。所以接下来杀巴利这件事情呢这个约拿达都参与在当中，所以最后耶户就把这些都杀了杀了。但是最后耶户仍然显露出他的 他的那样的一个私欲来。当一个人有权力的，有权力的欲望，就有私心在当中，有私心在当中，就会是更加的自私，然后担心自己国位不保，担心自己权力不保，担心自己财富不保。所以当人开始这些的时候，人的私心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败坏就越来越多。所以在当中呢，他所做的恶事就会出来。上帝要他杀亚哈家的男丁，但是他把所有的人都杀了，连他的所有有关的大臣、祭司、密友都杀了。然后他又把南国的这个42个他的这个亲戚杀了，他们来上来他也把他杀了。这些都杀了以后，然后他真的为神的事真热心吗？也没有，他也没有恢复以色列人的信仰，没有回到正确的信仰。所以很显然的就是，耶拿达经过这一切以后，他就知道了光是他敬虔，他热心，他觉得什么样的人可以支持或者怎样，这些都是没有，他是掌握不了的。因为人的心就是贪婪有了权力权力一拿到手上，那么就不再会一样那这个在历史上大概超过90%以上的掌权者都是这样跑不掉所以这个约拿达这些事情经历过了以后，他就告诫他的族人你们真的只有自己分别出来，自己在这样的一个黑暗世代当中，自己谨慎过一个住帐篷的日子，好好的倚靠神，不要被这世界的这些东西抓住那我也跟大家提，这不是一个完全的做法，那只是一个提醒而已，只是一个提醒只是一个提醒，因为它只是一种生活，一种方式，一种提醒。但是呢真正要紧的就是人的心要能够把自己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不要沾染世俗的污秽这就是新约里面主耶稣要我们在当中做分别的。所以分别为圣才是我们基督徒最要紧的。那么这段话也可以引用在不同的社会的层面上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姐妹会问基督徒能不能重振能不能重振，其实基督徒能不能重振跟能不能 做大老板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个是社会给的公家的权利，一个是私人你自己用你的才能用你的资金建构起来的权利这些都是一种权利。但是当你这个权利一有了以后，人就要当心了其实人要一直当心自己，因为我们会被这些权力、这些欲望人里面的私心会在当中，那么呢我们就会在当中，我们就会在当中会有问题那如果说我们在社会里面政治也是一样不是你自己一个人觉得你要做一个正直的人，那么你就是正直，你的党就是正直，你党里面的这些人就会跟你一样正直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基督徒在碰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不能碰而是我们要很当心，不要使我们的热心被别人利用。我再讲一次，不要使我们的热心被这些人利用因为政治就是这样就是利用这些人的热心人的热心被利用是很可怕的事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资讯对人做一个清楚的认知那么很多是非我们也不是那么容易去清楚知道是还是非，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要谨慎的。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所以你说 啊，在政治上是这样子，在许多事情上也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自己谨慎自己。那么呢，在所知的确定的事上，我们只能从我们自己能确定的事上做分辨，但是总要提醒自己，别人跟我们讲的你不能确定的事啊，就不要当作确定的事，我们总是要提醒自己这样，要不然我们太容易了，别人讲一些话我们就听了，我们觉得对就是这样，那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就是一个罪人，罪人就是有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我只能说我们都有意识形态，我们是这个汉人，我们就有汉人的意识形态，我们是这个啊，我们面对不同的人啊，我们是这里的人，我们就有这里的人的意识形态，我们都跑不掉，因为我们就是人，就是一个软弱的人，那么呢，从最小的，你嫁人或者你娶的配偶，你们家跟他们家就两种意识形态，不会一样的，只能相似度高跟低而已，你们结过婚的应该知道我在讲的是什么，你们的意识形态不会一样的，总会有从小累积起来在那个环境底下的意识形态，这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但我们只能谨慎，不要让自己被这些东西给绑住，我们基督徒的要活的依靠的还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么总是提醒自己，我们就是一个软弱的人，就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就很容易遭受到这些啊意识形态所纷扰，那也要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叫自己的热心那么呢啊不经意的或者不当心的啊就被别人用了。好，所以这些都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去思想的，不是单单在社会事件上其实在我们个人的所面对的这些人际关系上也会是这样你们在公司里面的应该都会经历到这些，都会经历到这些好，所以这边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了，那么第十一章开始我们要再去讲南国，南国这是犹大国，犹大国呢因为也许别的这件事情导致的导致的这个这个祸害那么呢亚哈谢的母亲亚他利亚，亚他利亚是谁？是这个亚哈的女儿所以亚他利亚她的母亲是也许别，也许别，那么呢见他儿子死了就起来剿灭王室，你看这个看他的儿子死了以后他就起来想要自己当王，自己当王，所以很显然的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犹大的王室非常的衰落就前面不是有42个人去要去问候那个吗？在耶户那时候被耶户杀了吗？杀42个啊，对不对？所以你一个王室里面本来这个王家的后代很多，这里杀几个那其他人到那边又被杀42个，那就怎样所剩无几，所以这时候第十一章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会起来剿灭王室因为就是娶了这个也许别的女儿，娶了也许别的女儿，所以呢这个他就在当中要争权夺利所以他就起来剿灭王室，你看一下子整个后代就被他给什么给灭了所以这时候第二节南国这个约兰，约兰有北国一个约兰，南国一个约兰这是南国的约兰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子约示巴，约示巴就把亚哈谢的儿子耶哈斯藏起来藏在耶和华的殿中，第三节说6年， 二十一节登基的时候才七岁，所以表示什么？才在一岁不到就被赶快被藏起来，如果这个不被藏起来就怎样？就没了，就没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耶郎王的女儿亚哈谢的妹妹，等于是他姑姑，是不是？赶快把他藏起来，藏起来，那么跟他把他跟他的奴母都藏在卧房里，所以就躲避了亚他利亚的追杀，然后他没有办法，就把他藏在耶和华的殿里，藏在耶和华的殿里啊，因为一个是拜巴利的，对不对？那他就觉得那个地方是安全的啊。那么这个耶这时候第七年，祭司耶和耶大打发人或做亲兵跟护卫兵的众夫长众百夫长来，所以这个耶和耶大起来革命或者起来把反抗，再把这个亚他利亚杀了。那我们先知道耶和耶大是谁，耶和耶大为什么可以这个耶斯巴可以把小孩子藏在圣殿，因为他们是夫妻，也就是说耶斯巴呢这个王族的 女子呢嫁给了大祭司的后代耶和耶大，所以耶和耶大后来是大祭司有这个关系。所以耶和耶大用他的关系把这个耶阿斯藏在圣殿里藏了六年六年以后第四节当这个亚他利亚篡了国位，他没办法，所以大祭司祭司耶和耶大只能等机会。第四节说，到了第七年，他就把他自己养的亲兵，或者是加利人然后跟护卫兵里面的众百夫长来，领他们进神的殿，然后跟他们立约，要他们发誓，然后再把王的儿子耶阿斯指给他们看。因为你不能随便立一个人做王立王这个人一定要是大卫的什么后代，大卫的后裔才可以所以呢他们就这样子在那里指这个王的儿子给他们看。然后第五节他们就开始了，把所有的人呢在安息日进班的三分之一守王宫，三分之一在苏尔门，三分之一在护卫兵的后院那么呢他基本上来讲是在圣殿里面是这样，安息日的班是分五班，五个班三班轮值两班休息我们现在是做二休二，他是分五班然后三班轮值两班休息，这样一直轮那就是做三休二用现在的话讲然后呢他说这样子呢把他当中的两队分出来护卫王，拿了兵器那么呢然后散进来的要把他治死，然后保护王，所以众百夫长就听祭司耶和耶大所吩咐的。然后呢祭司就把所藏的大卫王的枪盾牌都交给百夫长，因为这时候他们才有武器了，所以他们拿了兵器护卫王。然后呢预备好了十二节就领王出来，给他戴上冠冕，把律法书交给他，高他做王这个律法书不是整本的应该只是属王的那一部分而已王的那一部，然后他们就拍掌说燕王万岁。好了，所以等于是他先把人都准备好，然后呢让这个耶阿斯带了王冠了。好了，亚他利亚没有想到发生这种事，所以呢他听见声音就进到王的殿。第十四节看到王照例站在柱旁，柱旁就是当时所罗门立圣殿的时候有两个大铜柱其中一个王可以站在柱子的旁边。 那么呢，众人吹号的人，百姓都欢乐吹号。那亚他利亚一看，好，完了，大家都站到那边去了，所以他就撕裂衣服说：“还了，还了！”啊，那看有谁会站出来帮他。但是呢，耶和华就说：“不要在殿里杀他，把他赶出去。”好，所以大家一让路，他就出来，出到要王宫那里去，他们就把他杀了。所以亚他利亚就被杀了。被杀了以后，耶和华使王跟民跟以色列耶和华立约，又做耶和华的名，又使王与民立约，所以重新立两个约。第一个约跟神重新立约，第二个王跟民重新立约。那么第一个重新立约在圣经里面发生过，不是这个约要重新立，就是恢复的意思，就是这个约被破坏了，现在怎样恢复。所以当这个约被破坏以后，它会恢复的，要恢复。所以耶稣雅记也做了一次啊，以色列人在旷野等于破坏上帝的约，所以他们在旷野死了以后，进入迦南以后，等到进到这个基利新山跟以巴路山了，对不对？他们听上帝的话，所以耶稣亚在那边跟他们重新立约。这耶稣亚记啊，第八章的事。然后啊，这个神跟人啊，跟摩西的时候也是一样，他们不是抱怨得罪神吗？然后神要杀他们，那么神赦免他们啊，摩西就本来是把石板给摔的，对不对？那么后来又重新立约。这是第一次重新立约。然后我们可以
高他为王，然后呢律法书交给他，然后呢他这个律法书指的是那个，就是那个摩西写的那个，
不是，就是只有王的那个见证书，就是在生命记十七章那一段，生命记十七章。因为后来我们可以看到，以那时候律法书已经所剩不多了，他们找不到律法书，所以到后面耶哈斯王重新看到律法书的时候吓一跳。所以那是我们可以翻一下生命记十七章。一般来讲，他们只找到的，他们留下来的会用的就是这一段话而已，十七章的十四节到二十节。以前的律法书我们要想象一下，它不是像我们这样一本，知道吗？它比如说创世纪啊，可能就是如果是羊皮卷，它可能是几卷，一卷可能写不下，太大本了。所以呢到最后会没了，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所以生命记十七章十四节这一段话就是王的律法书，就是王的约书，约立约的约，约书就是说你到了神所赐的地要立一个王，十五节就要立神拣选的王，从弟兄中选。十六节王就要答应，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不可以使百姓回埃及。十七节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使心偏斜，不可以为自己多积金银。十八节他要把律法书抄录一本，那这个律法书已经不在了，所以他们啊能够这些王真的能抄录的，我看没什么，没有了。好，所以学习敬畏神，谨守遵行律法书上的一切话，所以大卫的时候可能还有，然后这些王就慢慢就怎样就没了，要记得那时候只有摩西五经，对不对？就没了。所以我们往后看会看到重新找到律法书。
这些王会争夺来争夺去，
是，
但是呢能够当王，当上王位的都是大卫的子孙。
对，南国都是这样，南国都是这样啊，北国不是，北国不是，北国从耶罗波安开始，对不对？然后就换了，又换了，现在是换到耶户了，但是南国不是，南国一直是大卫的子孙。好，所以这里呢啊，亚他利亚被杀了以后，首先我刚才讲了几个立约，好，重新立约啊，大卫也重新立约过，在大的变故之后，他也会跟神重新立约啊。然后在所有一切逼迫、大破坏、大的问题之后啊，最后一次重新立约在旧约是啊以斯拉的时候，记不记得以斯拉重新回去，对不对？然后要百姓重新跟上帝立约，就是文士以斯拉，文士以斯拉在第十章，以斯拉记第十章，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些历史，以斯拉记第十章，以斯拉记第十章，它是第九章开始的，是这一个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以后，第九章呢，众首领第一节就来见他，因为他们知道以斯拉是祭司长，然后也是文士，是祭司长也是文士，所以呢很懂圣经，所以呢他们就来见这个以斯拉，众首领来见以斯拉。第一节说，以色列的民、祭司跟利未人没有离开这些民的作为，能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证的事，就是被掳归回以后还继续怎样，还继续做上帝所不喜悦的事，对不对？然后第二节娶外邦女子为妻等等，做了很多次然后讲完了他们所犯的这些得罪上帝的事了以后，第五节你看以斯拉他怎么做，他说献晚祭的时候我心里愁苦，撕裂衣袍，双膝跪下向神祷告，所以他就在那边认罪悔改，对不对？一直认罪，认罪，好，认到第十章第一节，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呼呼在神殿的时候，有以色列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这就是大复兴，我们现在讲的大复兴就本来是以斯拉一个人在那里跪着祷告认罪痛哭，然后呢一直祷告认罪痛哭，到最后大家都去那边痛哭这是 很神奇的事那么呢他们就说我们跟神跟神，我们得罪神了第二节我们得罪神了，然而下半节很重要，以色列人还有指望我们虽然大大得罪神，对不对？大大得罪神，但我们还有指望，这一节很重要，还有指望，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你可以重新立约。其实以色列人悔改就是这个意思，我破坏约的，我犯罪得罪神了我实在做的不应该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是跟神有约的我们重新恢复这个约。好，所以第五节，以斯拉起来，使祭司长和利未人以色列众心起誓，他们就起誓了，所以重新怎样立约，重新立约。好，我们再回到列王记来，所以重新立约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精神，就是常常我们为什么悔改，因为我们认罪悔改就是因为我们破坏了那个约，破坏那个圣洁的约，记得破坏圣洁的约上帝是信实圣洁的，因为我们破坏上帝的圣洁的约，所以我们悔改是在这个，因为我们破坏那个约，所以就重新立约。 好，我们再回到第十一章第十七节。所以耶和华大使王以民与以色列耶和华神重新立约，知道吧？重新立约，不是另立一个新约啊，是我们把约破坏了，我们现在重新什么？重新恢复那个约，重新恢复跟神的关系。所以悔改就是我们恢复跟神的关系，恢复跟神的关系。所以大复兴就是悔改，就是悔改，人愿意真心的悔改，做神的名。那么王也跟民立约，为什么？因为这个亚他利亚把这个国给毁了，或者王位给断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约，大卫的约重新立，就是以色列民重新成为大卫家的子民，大卫家的子民，承认这个王位是大卫的后裔，那么是从神来的。好，然后所以十七节呢，耶和华大，祭司耶和华大，当他立的帮助了这一个耶阿斯做王以后，那么就跟神重新立约，王跟百姓也重新立约，立约就是恢复了，恢复那个对的关系，对的关系。十八节，所以百姓就把巴利庙拆了，打碎坛跟柱像，把巴利的祭司马坦杀了，然后耶和华大就派官看守神的殿，还有派这些他的护卫兵亲兵，把王带入了王宫，他就在那里。好，二十节，百国民都欢乐，合成都安静，所以这时候百姓就得平安，都平安。好，那时候耶阿斯登基的时候年方七岁。好，这个圣经再告诉我们一个，就是呢只有这当中只有那些忠心的人，忠心的人，真正忠心在当中愿意付上代价的人才把大卫的那个一点光留下来，要不然就被亚他利亚给灭了。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用这个来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是应该灭亡的，但是呢我们还有指望，刚才我讲的还有指望，就是在这个极大的艰难当中我们还有指望，不是没有指望，我们因着以神，因着神我们是跟他立约的名，所以我们虽然从人看好像完了，对不对？从人看好像一切都没了，但是事实上还有指望，还有指望。所以这一章在告诉我们，只要回转向神就还有什么指望，不管剩多少，不管还有多少不管还有多少，只要能回头转向神就还有什么指望所以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这个非常要紧的。我们在这世上也是这样，因着我们的贪婪，因着我们一时的糊涂，因着我们一时的受诱惑，因着我们一时怎样，就有可能惹祸上身，对不对？而且这个祸可能大得不得了，你看娶了亚哈的女儿，你看这个祸多大这个祸多大，娶了亚哈的女儿，最后呢把所有的王族的人都赔上了，对不对？从人看已经没了，是不是？但是呢因着神还有指望，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最要紧的，要紧的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却还有指望这叫盼望。所以我们基督徒讲为什么讲有信有望有爱，这叫望。望这是一个最特别的事从人看一无所有，但因着神我们仍然有指望，这就是我们的望所以人的想法是还有什么希望，这是人的想法你看到这个事实，你看到眼前，你看到现实的光景，你会说没有希望 没有指望。那这就是我们的信，记得哦，亚伯拉罕75岁，上帝说你会有小孩，对不对？到85岁没指望了，没希望了，对不对？86岁生一个，那上帝又说这一个怎样不算，不算，对不对？到99岁的时候还有没有指望？没有了，没有，人认为没有希望嘛，觉得说我到这个时候还要存这种希望啊，根本是骗自己嘛，很合理嘛，对不对？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认为说，如果我现在还存这个希盼望，我实在是欺骗自己，因为根本不可能。但不是这样，记得基督徒总要记得这一句话，因着神我们怎样还有指望，还有指望。不管你眼前看到的是怎样的光景，不管你眼前看到什么样的光景，因着神就还有什么指望，还有指望啊、哦！所以这个就是耶伯记告诉我们的，知道吗？耶伯记他的朋友一直跟他说，一定就是你犯罪才会这样、哦、啊！儿女也没有了，财产也没有了，对不对？然后自己身体也看起来也差不多活不下去了，是不是啊、哦？你难过痛苦黑暗到极处了，是不是？但耶伯说什么？我心中还有那个光、哦、这一切之外我心中还有那个光、哦、我还是知道我救赎主活着，对不对、哦、其实就叫还有指望嘛。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常常提醒自己、哦、眼前看到的无论是怎么样的光景、哦、不管你从哪一面考量都没有希望的时候，总要记得因着神还有什么指望，这就是信。所以信跟望是在一起的。所以呢啊，所以他那个基督山恩仇记那个智者才说什么，你这个人嘴巴喊神既然会说没有希望，他说这是最不合理的事，你知道吗？最不合理的事，对不对？你既然喊向神呼喊，那你说没希望，那这最不合理，因为一切是本于神啊，那你自己怎么会没希望？其实这是从圣经来的，因着神我们总是还有指望，记得这个。所以我们为什么不会被保罗讲被困住了，被围住了，被杀了，被害了，我们仍然有指望，因为这宝贝在瓦器里，对不对？打倒的却不致死亡，对不对？所以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艰难苦难当中，总要提醒自己，不是我理智说我有希望，不是，绝对不是，也不是你的情感说有，哪一天你感受实在没了你怎么办？都不是，我们是因着神而有什么指望。好，所以耶和华大知道恢复与神的约，我们为什么有指望？因为上帝跟我立约，守约施慈爱的是他，所以守约施慈爱的是神，不是我。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所以因着他守约施慈爱，所以我就放心的来到自己面前。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常讲，没有上帝不能赦免的罪，只有我们不悔改而已。好，所以这一章啊，到这边为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整个的破坏跟整个的恢复啊，只有一样要紧的是，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我们都要提醒自己信得过我们的神啊，即便你已经到完完全全不行了啊，总要记得这一句话啊。好。停一下下，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亚哈利亚他篡了王位啊，他其实是容许他的国民要同时信奉耶和华，也同时信奉巴利，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们那时候也有巴利庙，也有这个耶和华。 耶和华的闪电。
不是允许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完全灭绝人家去信奉耶和华。对啊，所以对一般来讲，绝大部分，我可以说大部分的拜偶像的人都是多神的，大部分拜偶像的人都是多神的，他们会觉得我拜的神是神，你拜的也是神，但我的神比你大，
但他们也不会想得罪别人的神，这样，
他们也会怕，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他是怕，他是怕，好，那我们要继续看十二章，十二章呢，那么呢就开始啊讲耶阿斯这个王，耶阿斯这个王，那么呢耶阿斯这个王呢啊他。在耶户第七年耶阿斯登基，在耶路撒冷作王四十年，所以 他这个七岁登基作王四十年。他的母亲呢是西比亚，是别是巴人，所以就是提到他母亲也是会对他影响的。那么耶阿斯在祭司耶耶大教训他的时候，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一节呢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要紧的提醒，耶哈斯做一些啊合神心意的事，但条件是耶和耶大还在，知道吗？就他姑丈还在的时候，对不对？那一个帮助他辅佐他做王位的耶和耶大还在的时候，他就怎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这个人要死掉以后呢，这人要离开了以后呢会怎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是非常让我们提醒的事，这是一个重要的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等一下回过来看。第四节，那么耶哈斯呢耶哈斯就对祭司讲，奉到耶和华殿分别为圣的所值的银子，当纳的或乐意奉献的，你们都要把它收了，修理耶和华殿破坏之处。好，如果从时间算了，所罗门建殿到现在124年，那你们觉得这个殿会怎样？总是会破损，总是有一些破损。然后呢，王说你们要把圣殿的收入，好，圣殿有哪些收入？好，第一个，每日有人来奉献，记不记得耶稣时代人会来奉献，对不对？好，第二个呢，男丁要出，把自己赎回来，所以每一个人要缴丁税，对不对？耶稣时代不是有缴丁税吗？这是后来的丁税，当时就是你要缴，把自己赎回来，投身的归神，要赎回来。第三个还愿，还愿的，还有乐意奉献，这里讲当纳的，就是你应该纳的，还有乐意奉献的，其实还有还愿啊，这些都有。好，你这些都是圣殿平常的收入，平常的收入。那么呢，王说你把这些收的钱拿来修殿。第六节，无奈，到了耶哈斯王23年，这时候到底这件事已经拖多久不知道，反正王说你们把收的钱拿去怎样修理。但是一直拖、拖了，反正不晓得拖多久，对不对？好了， 到了王三十岁了，这个殿该修的还是没修。所以第七节，耶阿斯就召大祭司耶和耶大跟众祭司说，你们怎么不修理？你们既然不修理，那你们一直收钱又不修理，你们一直收钱又不修理，所以呢他就说啊，从今以后你们不要再从认识的人收，要把收的就拿来直接修理破坏的地方。所以众祭司就不再收百姓，也不修理殿，就众祭司就 不管这个事了。那耶和耶大就换一个柜子，钻一个窟窿，哎，这就是后来我们奉献箱的起源，看到了。然后呢放在殿的右边，然后锁门的把这里放到神的殿的银子投在柜里，所以我们也是把奉献箱放在殿门口的右边。然后呢这个钱多了就包起来交给督工的，然后就开始修理耶和华殿，然后有木匠有瓦匠有石匠啊，再开始修理，那个没有用的就来做这些银纳简碗别样金器银器，然后十五节说交给办事转交做工的，不与他们算账，因为他们办事怎样诚实，唯有赎愆祭赎罪祭的银子归祭司，该归祭司的还是归祭司，对不对？其他额外的奉献就用来怎样修理耶和华的殿跟供殿里头的那些器皿的这个补充。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段话在讲什么，就是说虽然耶和耶大一个人要百姓跟神重新立约，对不对？王也跟百姓重新立约了，可是呢人的那个恶性还在那里，所以百姓还是信不过祭司，那祭司呢也没有尽责任，也没有尽责任，或者呢祭司不认为修殿是他的责任，祭司会认为修殿是谁的责任？王的责任，所以显然耶和耶大也没办法，也没办法，因为祭司很可能你要修殿，修殿是王的王的责任，所以如果责任呢是由谁来负？所以祭司觉得你叫我做，对不对？那可是这个钱怎么分啊？以前人家奉献的钱都是归我，是不是？现在说把钱怎样吐出来，对不对？所以这些祭司也不愿意，对不对？那么百姓也不愿意那么奉献，所以这就是相对的，相对的啊。如果就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如果弟兄姐妹奉献到教会，教会的钱用在哪里都不太知道，对不对？或者做了一些事情弟兄姐妹都不是很乐同意的，那么大家就会怎样？
不奉献。
不奉献，这些就是很容易懂的道理，就是不奉献，对不对？所以隔了几年竟然看到还是没修殿，那没修殿，没修殿，王就说那你们就不要再收这些银子了，归你们的归你们，不归你们的分出来。所以祭司耶和耶大就趁这个机会就做了一个柜子，让大家把要奉献的就放到那里。其实人啊还是不是说都不好，你看这些工匠都很诚实啊，对不对？所以人还是很乐意侍奉耶和华，人还是很乐意侍奉耶和华，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人愿意到上帝面前来，仍然有心侍奉有心奉献，所以做管理的做带领的人要非常当心，好，所以这些呢他们就用心的做赎愆祭跟赎罪祭的还是归祭司，因为 我们知道有还祭、赎祭，对不对？平安祭，有赎罪祭、赎愆祭啊。那赎罪祭跟赎愆祭，赎罪祭我们知道，赎罪祭就是人在耶和华吩咐的事上得罪神了啊。赎愆祭呢，就是在这些明文之外，你得罪人了。不是所有的都写得清楚，对不对？不是所有的都写得清楚，而是你知道你当中有问题，比如说，你不能做假见证，对不对？好，我没有做假见证，可是我的见证不够诚实，那要不要要献什么祭？
赎愆祭。
赎愆祭。嗯。
那
不
是
写定的经文。啊？在旧约有啊。在旧约有，在立位记有，啊，所以呢啊，人是上帝就是要人把自己的心啊分弄干净，弄干净，好，要能够洁净自己，好，好，那么啊，这就是从修葺圣殿的这一件事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人生命的啊，就是神的百姓啊。信仰的光景，信仰的光景啊、虽然上帝让王啊重新在他们当中，也让耶和耶大在他们当中，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王会有个隐忧在那里啊，耶和耶大还在，他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好，那这就是我们啊这一段经文要去思想的。许多时候我们会希望我们的儿女啊，不是我们还能够拉得住他们管得住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乖乖的，知道吗？如果我们的教育是这样，基本上是已经埋下失败的情境，已经埋下失败的情境在那里。为什么？因为总有一天孩子会离开我们，对不对？他离开我们的时候，就是这里讲的，祭司耶和华、耶和耶大不在了，对不对？不在会怎样？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不在会怎样。十七节，亚兰王哈歇来打加特，拿攻打了，要攻打耶路撒冷。你看啊。这时候犹大王伊阿斯就只好把他列祖耶沙法、耶兰、耶哈谢分别为圣的物，跟自己分别为圣的物，并耶和华殿、王宫、府库所有的金子都给亚兰王。所以他又从哪里去拿金子？神的殿本来已经献给神了，对不对？那现在呢？现在亚兰王来打了，那就只要把所有的金子都拿出来，怎样给亚兰王？亚兰王就回去了。好，他就回去不打了，然后后面就不写了。伊阿斯啊，最后臣仆起来背叛他，就把他杀了，很奇特哈。然后呢，把他搭在大卫城。哦、他不列在王的坟墓里，因为他晚，等于是他后来大家都对他很不满，对不对？好，为什么很不满？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下24章。列王记没有写，因为历代志把这些写的更多。列王只告诉我们隐藏的在那里，那历代志就把整个写给我们看。好，24章15节，耶和耶大死的时候130岁，所以在很奇特，他活了相当久。好，那么呢，他是一个啊，为 人行善侍奉神修理神的殿。你们有没有发现修理神的殿是谁的意思？那功劳归谁？耶和耶大。耶和耶大，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细节，但从这些细节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是耶和耶大要做这个事，最后耶和耶大也让王知道，这件事情要怎么做，所以显然那一段王吩咐想要修殿是没有用的，必须要到真正的人的问题显露出来才可以真正的恢复。好，这个我们也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最后修殿的事归耶和耶大。
请问这段是历代之下第几章？
24章16节，15节16节，这个是 很重要的话，所以我们 要看一下。历代志下24章15、16节，记得我要给大家看是殿的功劳归耶和耶大。好，那么等一下再想想看。然后17节，死的王就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你看这一节就告诉我们什么？开始了，耶和耶大不在了，他改听谁了？
众臣。
所以这一个王啊，就是听人的话，知道吗？那么那个人对就没问题，那个人错就怎样？问题就大了。好，所以这个记得哈，他到底我们这边呢，我们就直接讲，你的孩子教你的孩子，将来他听谁？他听谁？所以有些父母说，他都听朋友的，好像他出差错都是什么？朋友的错。记得哦，不是这样。我们做父母的要问，为什么我的孩子教一教长大以后，他都听朋友的？而不是听什么神的。这就是为什么耶和耶大还在，那王就没事。但我们教养我们的孩子不可以这样。所以这就是我在网站里面跟你们讲怎么样做父母，我的重点在这里。所以我不会跟你们讲怎么做教品格教育，因为那个还是次要的，那我就这样子说，那个还是次要的。真正重要的是他听谁，在他心中谁的话是他要听的，谁的话是他要听的。你看这一节，这个就是问题大的，这个是他的问题的源头，他就听从他们。他们第18节，他们离弃耶和华，那这个王就怎样？跟着。你看这么快就跟着，那他为什么王会跟这些人走？当然你可以从事实去判断，一定是诱惑啊，一定是讨好王啊，一定是怎样怎样，对不对？那是免不了的。但是不是这些不是这些，是他为什么会听人，听从这些人，这才是我们真正关键性，关键性。所以听啊，
其实我觉得耶和耶大他应该有责任，他立了耶拉斯为王，但他没有教育他。
我不敢说他没有教育，我不敢说，
因为他至少还管得动他。
对啊，
是
他有教啊。对啊，他只是管，但是
他没有教。可是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为什么教了没用。这也是我们做父母常常在那里。
没有教他要听神的话。
其实这些都是让我们做一个反思的，让你做一个反思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去拜亚瑟拉跟偶像。好，下面这一节，因他们这罪，就有愤怒临到犹大跟耶路撒冷。所以刚才我们就知道了，愤怒就临到了，对不对？然后他这里讲十九节，神还是差先知在那里跟他们讲，引导他们。那先知的话他们不听，你知道吗？一偏了以后，先知的话就不容易听了，对不对？不容易听。二十节，上帝给他再一次的机会，感动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你知道吗？耶和耶大的话他听，他的儿子撒加利亚说，你们不要干犯耶和华，你们一定不亨通，如果你离弃神，神就离弃你们。二十一节，这些人就起来把撒加利亚在耶和华的殿的院内用石头怎样。这一句话是耶稣后来讲的，在你们身上所流的血，一直到先知撒加利亚的血为止，就讲这个撒加利亚，耶稣就讲这个撒加利亚，因为他在殿的院内被怎样，被杀，然后都要归到这个世代。其实就在提醒以色列人，从他们列祖以来一直是这个问题没有改变。好，二十三节，上帝警告又警告，到最后他们把先知杀了，那上帝要做什么？神就派亚兰来啊，杀了耶路撒冷犹大的众民，然后掳掠财货，对不对？二十四节，真可怜，你看到没有？亚兰的精兵虽来的什么一小队，耶和华怎样把大队精兵交到他们手中，你知道吗？你的敌人不是来很多，就来少数的敌人，那你就怎样，就完了。二十五节，亚兰离开的时候，亚哈斯就患重病，臣仆就要报仇，就才把他杀了，所以人就不把它葬在王的坟墓里。好，这就是我们补充的。我们再回到列王来十二章来。所以这个耶和是蛮可惜的，对不对？本来应该从小时候就要被杀，结果他姑姑把他藏了，对不对？然后耶大他姑姑跟他姑丈把他养在圣殿，是不是藏了六年，第七年又让他恢复做王，然后一直带他，至少带到二十三年，耶和耶大还在，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实在话，他要说他没有学好，这个也不能怪别人，不能怪别人，因为已经几岁了，
三十
而什么？这自己要负责的。十五至于学，三十而立，到三十岁要自己负责的，对不对？我到底应该学成了嘛，所以很可惜。所以我们今天看十二章的重点就是这里就是我们在当中，我们就是要在当中要用心去思想的，要用心去思想的，就是为什么耶哈斯会这样，就是因为他呢，他在当中就是总是依靠人，总是在当中心中没有主见，总是在当中很容易被人好像讲的就摇摆，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生命的建造，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很重要，不要中了人的诡计，被异教之风吹得到处摇摆，知道吗？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好好读上帝的话，很确实知道上帝是这样说的，重要的就是不要被这些有的没的，人家讲一点是不是这样，你要讲那一点又要是不是又是那样，所以不要这样。尤其现在网络很多消很多很多说法很多，对不对？那一下子就偏那边，一下偏那边，这就很危险，知道吗？所以我为什么希望你们好好就我们就来读圣经怎么说， 从圣经里面我们就去接受到上帝的话是怎样，那我们就不会一下子啊，好像这样好像那样。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教小孩就是要这样，要这样教，很不容易。我们也会很强烈的失败感，因为无论我们多努力多用心，不要忘了他们的本质是什么，是罪人，是罪人。所以面对罪人，我们一个非常要紧的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为他们征战，这个征战就是祷告。所以为什么我们做父母呢，就是要为儿女祷告再祷告，不是不教，你教再教再教，但是呢那个心只能怎样，用祷告去托。连主耶稣都要这样做，你们知道吗？连主耶稣都要这样做。你看彼得跟耶稣讲说，我一定会认你，对不对？耶稣说没有，你会三次不认我，对不对？你会不认我。然后耶稣讲后面的话很重要，他说撒旦想要塞你们，但是我已经为你们祷告，有没有？了解吗？所以我们能不能避免他们的失败，很可能都很难，很可能避免不了，很可能避免不了，要放在心上哦。你不一定可以避免你儿女的失败哦，但有一个你一定要相信的，祷告。连耶稣也说了，彼得我已经为你祷告，你回头的时候要兼顾你的弟兄，对不对？不是因为耶稣教的不好，对不对？耶稣在教的再好，彼得还是会什么？跌倒。但跌倒的时候，耶稣没有失望，耶稣知道还有指望，因为我为他祷告。所以这当中的要紧的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一定要祷告，一定要祷告。只有一个祷告我们没有办法做，我们能做到，我们所有的都做的，能做的我们都做，所以提醒了，耶稣也提醒了，对不对？都做了，做到最后只有一样，放手，因为神做主，放手让神做主。该会临到他的是什么就临到他，但我们仍然有指望，因为我们祷告，我们祷告，所以我们仍然怎样有指望。所以今天我们就整个整理一下第十一章跟十二章。十一章十二章一开始就讲了，那么呢人要好好的保守自己，沾染污秽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让自己受这个亏损的事，让自己受亏损的事，那么呢只是为了结亲让国家安定一点，那娶的也许别的女儿，这个不是国家可以安定，知道吗？你以为说我跟亚哈王结亲了，那我就可以安定了，是这样吗？绝对没有的，那么呢那个破坏更大，对不对？而且那个破坏呢慢慢显露出来，那么让自己整个王室几乎灭绝，这是一个我们要去思想。有些的败坏，我们不能因眼前的利益那么做这种事，因为后面的败坏亏损更是大的无比。我们也看到一个在当中一个要紧的，因着神我们还有指望，虽然在这样的一个灭亡之下，因着神还有指望，这就是我们在当中的。怎么样让我们还有指望？一个就是悔改，一个就是悔改，只要悔改恢复跟神的关系，我们就还有指望。 这是十一章里面我们在当中 要相信的，上帝会在当中恢复，在当中保守。
应该很难，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他们进到迦南地，他们并没有征服所有的那个其他的民族，那其他民族都在周遭，而且是信奉不同的宗教，比他们强大，所以他们只要一稍微一弱来讲的话，其他的民族就会攻占进来。所以觉得一刚开始他们就没有征服，后面的话就很难。
对啊，但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改变前面的，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前面，对不对？
对啊，他已经错在前面。
对啊，所以圣经一直要我们记得啊，我们就是一直在当中做属灵的征战啊，我们就是在做属灵的征战啊。上帝给人机会有啊，在旷野的时候给以色列人机会，对不对？让这些信心跟不上的都不要进迦南，对不对？所以进迦南的人能不能怪他们的祖宗说，因为你们信心不够，所以我们今天在迦南地出状况？不能。但是他们一进迦南有没有照上帝的话做？就一样，人就是这样。所以圣经的旧约就是把这些成为我们的镜子，成为我们的镜子。这个镜子就是一直告诉我们，我们一直在属灵的征战。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才告诉我们，我们是以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既然他看不见，所以呢，如果从战争来讲，我们是占优势还弱势？
弱势，
因为你看不到他，对不对？还有一个很艰难的，他不用休息，我们会累，他不用休息，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只有挨打的份。对啊，因为保罗讲穿上前护军装，然后呢站好，站立得稳啊，因为你不知道他在哪里啊。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这就是属灵的征战，意思就是我们要一直保守自己，保守自己。但是我今天跟大家讲的是，我们无论在怎样的艰难里面，总要记得还有指望，就是我们一定要抓住，这就是信。这是永存的哦，永存的哦，总还是还有指望。所以我们做父母，为什么我们继续在当中祷告下去？因为还有指望，不要怕，总是还有指望。再来，我们看到耶和耶大的问题就是你不能因为祭司耶和耶大还在，那么我们看到耶阿斯的问题，对不起，是耶阿斯的问题，然后你就做一个乖乖牌，这不行的。每一个人都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用圣经的话来讲，就不能一直当属灵的婴孩，对不对？要做一个什么可以吃干粮的，所以不能一直做婴孩，知道吗？所以这个要长大，你不能一直做婴孩。这希伯来书讲的，你要长大成人。希伯来书大家知道哈，对不对？你不能一直这个做婴孩，你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入到完全，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好了，有。我们提醒一下，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十三节，基督徒如果有一种心意，说一种心态，就是说啊，我已经信了就好了，不行哦，这非常危险。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五章十二节到第六章第一节，有人帮我们读一下。
十二节到
我就看你们学习的功夫会该做师妹，谁知道他们有一张神圣言小学，将神圣言小学教导我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奶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能依得到。
我已经长大成人了，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一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步骤，不必再一根筋就那。
好，那我们就先读到这里。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呢，我们呢、不能够一直吃奶，知道吗？就是要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信主年龄的增长，要能够吃干粮啊。奶跟干粮就是讲上帝的话啊。那奶是什么？奶是别人分析好、解好、讲好给我们啊，我们就去说好好知道了啊。但不是，我们要能够吃干粮，吃干粮就是反复的，你要咀嚼，对不对？然后才吞咽得下去，就是我们要长大成人，能够熟练真理，如果不能只吃奶不熟练真理的话，就是吃婴孩，属灵的婴孩。要长大成人，心窍习练的通达，分辨好歹，就能够分辨什么是合乎神的话，什么不合乎神的话，要能够分辨，要能够分辨。那么要怎么样？所以他说你要竭力用心进入到成熟，完全就是成熟，要往成熟走，往成熟走。好，所以我们再回到列王记下来，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当中，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要长大，在基督里长大，还有一个，我们面对我们没有办法一直跟着，所以我们要怎样祷告？我们总是要祷告，在这一段话里面提醒我们耶和耶大总会离开的时候，但是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是祷告，因为我有祷告祷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就以儿女的教养来说，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在他们身边看着他们，那我们也只能放手放手，然后怎样祷告，因为他们会怎样我们只有相信神在当中本着他的信实，我们就是祷告，我们祷告再祷告，所以在当中我们就看见看见。那么呢这个耶哈斯在修理圣殿的这件事情上头，耶大先放手给他去做，然后最后不行了，他知道了，耶和大接过来重新做，然后把殿修葺起来，所以修殿的事其实还是算耶和耶大做的很可惜的就是耶哈斯都没有学会然后等到耶和耶大不在了以后呢，问题就来了人的声音就比从神来的声音大很多人的声音就比从神来的声音大很多众人都这样讲，众人都这样讲，对不对？他不是听到这些众首领的话吗？对不对？然后先知呢讲的话不听，是不是然后呢最后真正的先知又被杀了，是不是？然后最后呢他的尊荣就不见了敌人只来了一小队，那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然后呢不仅把原来奉献给神的都给出去了还把自己王宫的也给出去了然后把这些有的所有的都给了亚兰王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看见人如果离开神了真的尊荣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到最后呢自己卧病在床，那百姓呢本来有跟他立约了也不满了，就把他给什么杀了，最后连死都不给他葬在王的坟墓里所以耶和华这个就是一个警告，给我们成为一个警戒 所以为什么圣经讲要专心倚靠耶和华，不可仰赖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就认定他，意思就是上帝的话。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啊放在心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啊好好的认识真理啊，不要飘来飘去，不要飘来飘去。好，这样十二章、十一章、十二章有没有问题？他不能自己当王，当王他就惨了，他就被自己的私心欲望给盖过了。你一开始觉得你的想自己的想法是对的，但是没有用，因为人如果把自己放在不应该站的位置，马上给魔鬼留地步。
但是从那个时候看的话，他是不是最好的领导人？
对，最好领导也没用。我们人的问题就在这里，人认为最合理的，
而且他若是一个专一侍奉神的祭司，他根本就不会这样做啊！如果
对他不会这样做，
如果他是个专一侍奉神的祭司，他不可能会这样做。因为他知道神说是要大卫的后裔，
对啊，他对啊，不可能。
所以我们啊，我们人不能离开上帝给的位分。无论你认为你多对都不行，因为那不是归你的。
我先讲的撒迦利亚就是那写撒迦利亚书的那
个。不是、
哦，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
犹太人他们好像对这个王位的继承啊，不像中国那么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体系，比如说他一定是。
一张纸
啊，这样的话就不会有王
位
争
来争
去。他们也不是这样。
啊，怎么会没有王位争？我做一张纸，其他的王子想要陷害我，让我那个太子。
我们现在演的剧很多都是争王位啊。如果一个剧没有争王位，大概就演不下去了。
对啊，所以啊，有一张纸
都有的呀。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权势的争嘛，这是没有办法避免。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这历世历代从来没有过的，对不对？现在不用当王就争什么？争当总统啊，对不对？选完这一任就开始争什么？对啊，每一个国家几乎都一样嘛。不会止息的了。好，这我想我们就今天就我们过年前呐，过年前我们就到第十二章哈，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圣经写这些列王啊，不是在讲这些王怎样，其实都成为我们的教训，成为我们的警戒啊。成为我们看从这些王当中去让我们看人性，看人真正的本性是什么，然后从这当中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啊。那么从这当中呢，也提很要紧的就是啊，两个国，一个北国一个南国，来做强烈的对比，对不对啊？一个是照着人的权势在那边恍恍惚惚，是吧？一个至少有上帝的跟大卫的约在那里撑着，这两个就很不一样，对不对？大卫的约在那里撑着，那一个呢，就是虽然也是神让他做王，可是时间是短的，可能一两代四代就没了，一个上帝继续让他撑着，所以这些都是在提醒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要紧的。如果我们不一直想到我们跟神的约，其实我们就会像北国的这些王一样，我们很难听上帝的话，对不对？那南国的王，我们就像南国的王，知道吗？ 一下子看照着耶和华眼中所行的做，一下子又怎样，就偏离了，对不对？然后啊，又回来啊，又偏离，又回来，又偏离，哦，但是总感谢神啊，其实他都是恩待我们，都是恩待我们。所以圣经里面呢，我们基督徒最有把握的是什么？耶稣为我们祷告，还有圣灵为我们祷告。不要以为我很有，我祷告很多，知道吗？对呀，因为我们常常做什么？我们常常做很不适当的祷告，对不对？啊，还是我们认为我们的祷告都是很合神心意，对不对？不是，他说这个保罗自己讲的《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嘛，他一直强调一个要紧的，况且我们有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这就是最最要紧的事。如果你在软弱的时候，无论仇敌怎么样攻击你，你都承认你的软弱，知道吗？但你只要回答，我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好，下一句说什么？二十六节，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他这里说什么？所以读一下这一段，一直要把，其实罗马书可以背，如果你真的喜欢背书的话，虽然很多了，不过可以这二十六节开始这一段可以背，所以读一下。你看这两节，你就把它背起来就好。你觉得自己很软弱，你觉得自己祷告不足，你觉得自己什么不足，什么什么不足，对不对？那你要总记得一件事情，我为什么说还有指望？因为我们的软弱有什么？圣灵帮助。那么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祷告，对不对？我们也祷告不下去，但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什么祷告。然后呢，不管我们的祷告怎样，但上帝总是知道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总是按照上帝的意思为我们祷告，对不对？然后下面讲，所以万事都会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样得益处。所以我们最要紧的、哦、我刚才讲要祷告，你不要担心哦，你就祷告就好，哦，你也不要去评估说我现在祷告多好，哦，有些弟兄姐妹常常讲，啊，我以前很努力祷告，我觉得以前的祷告非常好，现在就不好，哦，其实啊，我们的祷告就是差不多这样，哦，差不多这样，只是还的心多跟少而已，对不对？好，不仅这样祷告，我还喜欢三十一节。啊，三十一节到啊三十四节，谁再读一下？
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好，所以你看，很要紧的，我们为什么可以？所以你为我们祷告，还有谁为我们祷告？耶稣为我们祷告，所以这就是最重要的事，对不对？所以属灵的征战，我们为什么祷告？所以属灵的征战常常记得，也不是我们自己在那边多努力多用心，我们自己的努力用心也是极为什么有限，极为有限，因为我们实在软弱，对不对？但是这里讲啊， 我们的软弱的时候有圣灵帮助我们啊，对不对？有圣灵帮助我们，有圣灵为我们祷告啊，是不是？如果我们还有担心，三十一节说你还担心什么，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对不对？你还怕什么？上帝把他儿子给我们，还不把万物都白白给我们？有没有叫你用功用什么去换哦？不是要你用功劳去换哦，不是说上帝啊，我现在做得不错哈，所以呢，啊，你就可以多赏我一点，对不对？上帝说我给你都是什么？白白赐给你，白白赐给你，谁能控告你？那这句话我们讲起来就觉得不太合公义，对不对？啊，因为我们实在有很多可以被控告的，是不是？那这问题不在这里，是上帝称我们为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罪，耶稣为我们死了，洗净我们的罪了，所以呢，而且耶稣为我们祷告，所以没有可以跟我们爱跟主的爱隔绝的。下一句，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讲为什么讲信、望跟爱。这三样东西在世人中间没有，如果没有神就没有，因为世人的信是有限度的，爱有限度的，盼望也是有限度的，都是有限的。人的信心撑不了太久，人的能力成就的事也不大。合神心意，对啊，这里不是讲吗？圣灵知道神的心意，对不对？是按神的心意为我们旨意为我们祷告，所以什么是合神合适，就按着神的意思祷告。
大部分人祷告都是希望合他自己的心意，
对啊，
其实大部分都是合
适的。哎，我也不太敢说是这样，我只知道我们只能照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哦，那我们只要我们相信圣灵总会帮我们。
我想到我身上如果祷告遇到这种撞墙期，比如说为一些某些事祷告，或是有人信主，就是看到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然后一直祷告，可是感觉祷告的时候那个心还是没有被，应该是祷告人的心要被神改变，就是事情被改变。
对，
那如果好像一直祷告下去，可是我们自己的心没有被改变，这样子是自己的问题。
我们就是表示我们就是还是继续的在当中慢慢等，哦，等。
所以就一直撞墙期这样子，
我们也不要讲单撞墙期了。我们常常有些时候，上帝要我们就是说，你就吃饱了睡，睡饱了吃，就这样。
是不是也不要太在乎说这个祷告到底适不适合？如果觉得不适合，
我们其实这就是放下嘛。其实我们会一直觉得撞墙，因为我们放不下。哦，那放不下啊，如果上帝的时间还没到，我们又放不下，我们就很苦，对不对？
是这样说，比如说一个人祷告十次，那里面的话，那个十个里面有三个和神的心意，然后就应验了三个，其他七个的话就
没办法应验。也不是没办法应验啊，跟应不应验也关系也不是很大，因为重要的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哎，上帝总是会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都是事后知道。
对啊，所以在祷告之前的话，我们自己心里要那个沉淀，要思考一下这个是不是合乎神。
哦，当然要啊，当然我们要先想一想啊，我们不能求一些不符合圣经的啊。
哎，就假如说一些没有违反圣经，但是呢自己的欲望的话，这部分有人祷告。
哎，如果知道是自己的欲望，那我们就可以自己要当心一点。
祷告了，就是婉转一点祷告，
婉转一点
祷告，婉转一点
呢。其实我们就是慢慢的。其实刚才有一个大家不要忘了，不要当婴孩，知道吗？好，你就慢慢长大，慢慢长大，就觉得慢慢觉得说有些路不要绕着走， 你知道这样祷告会让你的先绕很多路，对不对？然后惹上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跟困扰。所以我们长大是这个，成熟是这个。所以你看保罗身上有个难处，他祷告三次就不久祷告。你看要我们的话，不晓得要祷告多久。所以这就是成熟，成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可以交托给神，就上帝的话在他身上很容易变成事实。那我们你看小孩子嘛，什么叫做你听懂了没？越小越怎样？听不懂嘛。对，这就是成熟。成熟有一点像这样，就上帝的话一听，哎，是这样，我们就信得过，我们就可以跟得上，这就是成熟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求主帮助我们。但记得我还是喜欢我们总有指望，不管怎样，不管我们过去的这一年怎样，但是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总有指望，好不好？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大家高欢喜过年。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无论看到以色列人在旧约的历史当中是怎样的悖逆，怎样的败坏，但这都是实在的，我们也脱离不了这样子的一个生命。但在基督里，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在基督里，我们就知道圣灵为我们祷告，主你为我们祈求，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主里仍然有指望，因为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是被你所爱的，我们是蒙你旨意所选召的。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欢欢喜喜的跟随在这世上，我们总定睛在你的身上，你为我们成就大事，我们感谢你的恩，赐福众弟兄姐妹在过年的期间跟家人亲友都有美好的相处。在这当中，我们显出你在我们身上的生命，也显出这个你在我们身上的光，使我们在这黑暗的世代像明光一样照耀。感谢主的恩，你实在爱了我们，保守我们，赐福我们，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平安，好。